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中医的故事，共同认识一位杏林医者萧承宗。在这儿呢，我们要做一个注释，萧承宗萧老名字中的宗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正确的读音是从，而老人本身却将这个字固执地念为宗，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国医大师萧承宗，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宗字目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从，但老人却固执地将它念为宗。萧老最硬核的故事莫过于成为爷爷京城四大名医之首萧龙友最好的支持者。年轻的他弃文从医，闪亮登场，走入了爷爷所熟识的世界。从这一刻起，他人生的钟表有了另一种走法，不孕不育的女性收获了另一份希望。
爷爷对萧承宗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百年前，萧龙友亲历废止中医案，深感中医及传承教育危机，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年近八旬时，他将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的坚定意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设立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的想法。1956年，在他的提议下，全国创办了首批四所中医学院。萧龙友一生逆流而上，为中医传承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影响着孙女萧承宗对世界、对中医、对生命的看法。
我们家那个门口的西边应当是那大槐树还在呢，那槐树底下呢，就是他早上出诊的时候在那儿就蹲着一个妇女，就蹲在那儿，那个然后那个他回来杵拐棍说怎么回事，我中午出去出诊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为什么现在还在这儿，就急了，最后就把那个人水泄，就把那个妇女啊就请进来，给开了药，啊给还熬了给她吃了，就这样。我就看见她发过这么一次，拿杵着拐棍，其他的她非常温和。大槐树底下，你看这大槐树还在呢，这门槛都没有了，这门槛挺高的。我老坐这门槛上那个吹口琴。这就是我们住的，我们住的这儿。哎，这枣树都长这么粗了，哎呦，啊，就是特别细。爷爷病了，在人民医院不就挨着吗？中午也过去，晚上也过去，想他呀，陪他呀。爷爷多寂寞呀，住那儿，而且他多 要强啊，你看他88岁趴在那床上写的那天兵论，他不光是希望我过得好，他要把这中医要让我传承下去。
那时候肖龙友老先生就嘱咐他，你要学习中医，要发扬光大中医。肖承宗肖老师呢，他又是肖龙友的学术传承人，又是他的嫡孙女，他的历史使命让他就得去选择这个。但是肖老师有一个特点，他只要选择了这个事情，他就会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23岁，整个盆腔发炎，一天肚子疼，大便10多次，然后不能走路，一走路就肚子疼，一疼就得上厕所，这一天10多次大便，然后那会儿骑自行车，自行车都不能使劲儿，一使劲儿肚子就疼。大夫跟我说会影响以后的生育，可能会不孕不育，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天天哭。然后哭哭又给哭出毛病来了，又得多囊卵巢，这又是一个影响生育的病。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觉得我怎么那么年轻就得这样的病，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人家可以蹦蹦跳跳的出去玩，我没有，我走不动，不像我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身体，有的状态。23岁，
40岁之前一直就忙着工作挣钱，然后就出去玩，也没想那么多，玩也玩够了，老老的就觉得还是添个自己的小孩玩玩。就46的时候怀了一次，然后怀到快3个月的时候，他就是胎停了。那时候他们都劝我，你别要了，说的多危险呀。我说没关系，我试试呗。就规划，如果50岁之前怀不了，那就彻底的就打消这念头了。
这基础体温的表在这里呢，我老是忘点什么事儿。
他怎么这么心细啊？
他都留着呢。
嗯，真好。
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这小孩觉得他挺厉害挺严肃，但我吃上他的药，特别明显的我这些症状一点一点的消失，就完全是吃汤药把我盆腔炎给治好了。盆腔炎是不孕症，多囊卵巢不来例假，然后都给我调得很正常，测了几个月的基础体温，吃肖老的药我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又在肖老这儿保胎。
就我这年龄，你肯定咱们就实话实说嘛，绝对就是试管嘛，不可能自然了咱。因为自然怀46那已经是极限了。西医对这个就是年龄这方面确实是他就给你排除了，你不要来了。只要一抽血看指标不行你就别来了。所以我就这个之前全是找肖老，然后肖老呢也老鼓励我，那像你这样坚持没问题，说你底子也好，你看每次吃完药都比原来要好一些，说如果不好我也就没希望，我也就不要求你老找我了。肖老那人挺好，特直，所以后来就是各项指标都调好以后，西医才能给你取卵，才能进行下一步。就是这样坚持了2-3年。
因为它卵巢功能衰退，它就不能按月分泌正常的卵子。你比如它要移植前，移植往哪儿移植？往子宫吧，子宫内膜上是土地吧，土壤吧。那你土壤贫瘠或者都干涸了成吗？所以你让它土壤得肥沃，那我们中医就会，对吧？就从这方面，是吧？给你移植前做好准备，移植成功了呢，你要保胎了，那我们就中医配合你保胎 啊，你西药也可以用，我中药可以用啊。我有一个老病人，后来还是成功了，他做了8次，就主要是他一失败了怎么办？
女性嘛，已经很辛苦了，特别是做试管的这些患者，所以说呢，肖老师就对这类患者就更呵护他们，更要挑便宜的药，就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但是您放心，肖老师虽说用便宜的药减轻他的经济负担，但是疗效不会打折扣。他的床头旁边全是书的啊，肖老师呢，这一辈子呢，他需要的睡眠时间少，然后他可能一天就3-4个小时睡眠时间，大概4-5点钟就开始工作，他就会看书，就会学习。
在家呢，会有一个写字台，他的写字台上永远堆得跟小山似的，那种很多很多的稿纸。然后呢，我小时候跟他有一个对话，我老问啊，妈妈干嘛呢？他说妈妈写作业呢。他在家里就是写稿，写稿，写稿，写稿，一直在写。我没有任何他跟我在家里陪我玩的印象了，
就没离开过肖老，就一直跟着他。不是他的妇科的病，我都会找他看，因为我只相信他。他是怎么跟你说呀？哎呀，你这姑娘啊，我冲你，我也得好好活着。
肖成宗认准了目标，怎么也不会改变。他不断冲刺，尝试将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攻入未知之地。1979年5月，肖成宗在全国中医妇科师资进修班上，用现代医学的下丘脑、垂体、卵巢内分泌系统理论，解释了《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女子每隔7年，生理上会发生一次明显改变的记载。
就是女子以七为一个期，周期的期，就是2期就14岁，14岁左右就可能有初潮了。这跟现代医学是相符合的。21到28是生育最佳年龄嘛？有七都过了40，更年期了已经进，7期就绝经了呗。7期天癸接地道不通，循环而无子也。天癸就相当于那个激素似的，就没有了，不再产生了。子宫啊，它也不再能够承受孩子，就这意思吧。
肖成宗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有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沙苑子、香附子、桑葚子7味中药组成的标志性药方七子益肾理冲汤，针对女性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进行辩证施治。
他这样的方子将近20多个了，而且肖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每一个我们的中医妇科人，他都是倾囊相授的。他每一个验方通过他的临床验证有效，通过我们做相应的临床观察有效，他都会在我们的学术会议上去传播、去宣讲，去让他这个方子服务更广大的妇女。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门院妇科的肖成宗。
其实肖老师他经常说我已经是80后，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说我心中那个梦我要去追他，他的梦就是中医文化事业、中医事业、中医妇科事业。他说我要去快步的去跑，跑慢了都不行，我的时间不多了。他有可能就是倒在他的工作台上的那个人，他不会休息。
认识他的时候他才50多岁，现在80多了。你看肖老现在走路就挺卖力的，但是他一坐在这个椅子上给病人看病，他又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大概待了这个半年，他那个腿就越来越不好，就是走路有一些不稳嘛。然后这时候我发现他真的老了， 他以前走路都很快的。
我起来上厕所，结果这腿就软也晕，完就倒在厕所里了。
那会儿我记得有一次啊，肖老做了一个胆结石摘除手术，刚刚从医院出来，可以出院了，他就出门诊。肖老很难受了，出诊，病人要求加号，肖老加不了，病人不干，在外头嚷嚷，让我心里特别难受。
首先就是保重身体，因为这么多的女性都需要它，尤其像我们年龄大的可能更需要它。
我说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不掉眼泪，但是
别再说我也快哭了。这不错不错不错，好好的把俩孩子供出来，学中医
好。
肖老师一直在说，我这一辈子能看多少病人，那怎么样能够影响一代人，那就是通过中医药文化，只有通过中医药文化才能够影响一代一代的人。
这闹得大了，别动了，我们一切向未来继续努力，为父母健康继续加油。趁年轻的时候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为发扬祖国医学要贡献力量了啊！我确实是，我82了，我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真的。
中医专家、杏林医者肖成宗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他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革科动物文革或青革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革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革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革壳断用。文革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 关于文革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200。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200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啊，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下半段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同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去过我